好，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我们休息了一个礼拜哈，现在又回来上课了。那么算一下呢，我们大概连这一次还有5次了哈。如果没有算错的话，如果没有突然间停课的话，我们还有5次。那5次应该可以把这个部分给结束啊，把这个大乘广武论给结束。那上一次呢，我们谈到了大随烦恼的这个思念，对不对？我们谈完了思念的部分，那不晓得大家还记得这个思念吗？当以大乘广武运论的说法，就是当我们的这一个念头本来应该安住在正确的方向上，可是呢，它就很容易的这个念头很容易的被贪、被嗔、被痴给带走了，这个是试念应该在比如说在善法上铭记不忘，可是呢，却这个时候升起了烦恼心然后就让自己呢没办法安住在这个善法上，所以这个就是试念。那试念过后呢，你看如果大家注意218页黑体字的部分，试念能与善乱所依为业，意思就是说，一旦试念，接下来要升起的就是散乱了，散乱心就容易升起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进一步呢谈散乱，所以它多少跟这个散乱跟试念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什么是散乱呢？221页什么是散乱？贪嗔痴分令心，心法流散为性。那么能够障这个离欲为业。那么这个散乱呢，如果说不是在谈禅修的时候啊，它跟我们生活当中一般上试念过后的升起的一种散乱心呢，非常非常的接近。所以有时候呢，试念的当下，可能呢散乱也跟着来了但是如果说你要比较严格精准的去别开它，那么试念就是本来它应该要在正法上安住的，可是它没有在正，这个心没有在这个正法上安住，然后接下来升起呢就是散乱。所以在生活上呢，我们会看到说它们两个呢多少有那个什么呢前后的一个关系。所以就像我们之前所常讲的可能被贪、被嗔、被愚痴，让自己的心还有心法呢流散去了所以这个就是散乱的部分。但是呢，这个散乱啊，比较常用在什么呢？以大乘广武论的说法，就是比较常用在能不能够成就你的定。如果是散乱心升起的话，我们的定，我们要成就离欲离欲在这边就是得定的意思得定，你离欲界，所谓离欲界就是说你的心离欲界的这个贪婪不是说你的跳出这个欲界，而是你的心离了欲界的贪婪。可是这个心要离欲界的贪婪呢或者是离欲界的这些粗重的贪嗔痴烦恼呢假设说这个散乱心在那边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容易呢成就这样子的一个离欲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他说能障离欲为他的业用所以如果你详细的读导师的这个解释的部分呢，你会发现比较偏向呢在习或者是成就这个禅定的方面来讲的。 那讲到离欲啊，在222页导师这边也有分析到哈，在大概第五行的部分，定要离欲，好，你今天要成就定，你要离欲。那么慧，如果说今天慧要升起的话，也一样要离欲啊。所以当然二者都是有离欲这样子的一个需要条件啊，这个条件。可是两者的离欲啊，多少还是有维系的差别啊。得定的离欲呢啊，是比较像什么呢？把它呢扶下来，我们常讲的扶，制服下来啊。可是慧，如果今天真的成就慧的话，那个离欲一般上是什么呢？断啊。所以也许过去大家在学习这个佛法的时候呢，也听过有扶有断啊，扶断，当然还有一个舍啦齁，就扶断舍，这个是常见的一个语词啊。扶了啊，把这个想恼给烦恼给扶下来了，那么啊，如果说进一步能够把它断除啊，然后舍这些种种的烦恼啊，当然成就的就是啊转凡成圣的这样子的一个阶位啊。所以这个是它的维系的差别啊。所以定要离欲，慧也要离欲，但是呢一个是把它呢降服下来，一个呢就是能够进而呢断乃至于舍啊。好，这个是关于散乱的部分啊。所以这边呢比较偏向什么呢？得定来讲，那就是什么呢？服而未断啊，那只是制服下来而已。那么最后一个大随烦恼呢，就是不正知啊。那么刚才散乱呢，是比较偏向在你修定的时候要用到的，可是不正知呢，是比较在生活上的啊，在生活上。什么叫不正知？同样也是因为这些烦恼呢相应所升起的种种的慧，在慧在这边就是抉择啊，种种的分别心升起了。所以你会看到从试念开始到散乱到不正知，它都是因为烦恼所以呢才会升起啊。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烦恼升起过后，然后相应的升起过后，如果一个人他不正知的话，他就起，他会起什么呢？不正的身与意行。所以你要认识不正知它的体性呢，就是当一个人不正知的时候，会影响他起身与意、身口意的不正行啊，该这样子做的，可是因为不正知的心所影响，所以呢他就没有做到了啊，或者该说这样子的话，可是因为不正知可能又说错话了啊，或者语无伦次了，这个都是因为不正知，然后呢影响了身口意的那个行为。那么业用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不正知的心所非常强的话啊，当然它就会让一个人啊，尤其修行人呢，违犯律行所依为业。所以它的业用就是说，会导致一个人呢，啊，有产生了这个戒律上的这个违犯。那到底这个不正知是用在哪里呢？从哪里可以看得到呢？他这边就有讲了，位于去来等不正观察啊，所以你看，我刚才讲了，从生活细节上你可以看得到的，去来等啊，去来只是两个，但是等呢就包括了其他的啊。待会我们可以看看导师的这个说法。对于这些生活上的这些动作和身口意行为不能够起正确的观察，那么就不能够正确的了知应做不应做，以致呢违犯律仪。所以不正知也我们可以说啊，很熟悉齁，那不是很复杂的一个心理齁。所以当我们 没有好好的注意自己的身与意行，也许比如说每天我们所做的事情啊，那有时候也会犯错哦，做错了，这个就是因为呢没有正知啊，少了这个正知啊。那么我看看这边有什么要补充的哈。那我们讲到会嘛，在223页啊，223页第二行到第三行的部分啊，会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这边讲会嘛，会这边有分成什么呢？世间的会、出世间的会，还有外道的会。所以呢，会本身呢，其实过去我们所了解，就一般上以为就是智慧的会啊，或者是佛教的智慧啊，一般上我们都是这样子。那么真正来讲呢，会本身呢，它有抉择的意思啊，这个是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谈这个前面的部分，前面的心所、会心所的时候呢，也有提过了，它有抉择的意思。那既然有抉择啊，那里头呢就会有分成什么呢？你现在所做的抉择是世间的抉择，以世间的标准来抉择的，那个是世间会。如果你以佛法的和出世的这个标准来抉择的话，那就是出世间会。那一些外道佛教以外的他们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一些想法抉择分别的方法，那么这些呢都属于呢外道会啊。所以跟观点、跟观念、跟概念有关系的这些都是会的范畴。但是呢它有分成世间的、出世间的，还有呢外道的所以呢会有这三种的一个差别。所以如果这个会本身跟烦恼相应结合的话，它就是染污会、不清净的会所以现在这边所讲的烦恼相应会，你就知道说它是染污的所以才会起这样子的一个不正知那因为跟烦恼相应，所以呢生起了不正当的生与意行为。那一般上讲这个生与意行为呢最基本的就是十善跟十二业那这边呢不正当的生与意行，当然就是指十二业、十种不善业那么224页我们谈戒佛教的戒当我们谈戒的时候，不管是当我们讲戒律嘛我们讲佛教的戒，那么大家就会想到说可能五戒然后八关斋戒，或者是比丘有比丘的戒，比丘尼有比丘尼的戒，这个沙弥有沙弥的戒，沙弥尼有沙弥尼的戒释迦牟那尼又有自己释迦牟那尼的戒。但这种种的戒我记得我也跟大家讲过了，它都是从最基本的我之前讲五戒嘛五戒开展出来。所有的戒法所有的戒法从五戒开展出来。但如果说今天你觉得说五戒还不能够很明显的让你掌握说我怎么样去把这个戒法持好，那另一个参考的这个关于戒的说法呢，就是十善，或者是从它的反面呢就是十恶所以十善十二业呢其实都能够说明这个戒的通义换句话说，所有的戒行或者是所有的戒律都离不开十善或者是十恶。那这个部分为什么它被称为是一个通义通戒呢？主要因为十善或者十恶呢，其实它就已经涵盖了我们常讲的身口意。所以一个人有时候一个学佛人不管他在家还是出家如果他今天发心要把这个戒法持好其实如果说他说我记不起那么多维系的那个戒法，他只要从自己的身口意去反省，他就知道说自己在戒法上是不是真正有用功，是不是真正有精进 因为从这个牲口意你就可以看得到、哦、自己在身业上的表现是如何，口业上的表现是如何，然后意业上的表现又是如何、哦、所以维系的戒法你可以不记得、哦、但是这个戒的基本意，戒的通意、哦、就是一个让我们的自我反省的最好的一个标准。那么早期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佛陀在世的时候，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比丘戒也好，八关斋戒也好，或者是比丘尼戒也好，它也不是说一气呵成的、哦、一个当下呢全部呢就制定下来，也是随犯随制的、哦、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戒法本身啊也是什么呢，要因时因地因人，那个时代适合用的也许这个时代已经不适合用，那个时代佛陀没讲的，可是我们这个时代你发现说这个佛陀没讲，可是呢他在牲口意展现出来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修行，影响我们的道业，即使佛陀没讲，你要不要把它当成是戒啊？所以戒应该是要这样子来看哦、所以一般上我们持戒呢，开始当然我们说一开始的时候不了解嘛，所以呢当然就有戒条式的要我们去背，要我们去啊、一一的手持，但是一个学佛人啊，不管在家出家，他越学越深入的时候，他应该要掌握这个戒的那个内涵了，而不是在死守那个戒条、哦、那像我刚才所讲的，同样的你在这个现今的社会里面，即使佛陀没有制定的、哦、但是你发现说这一个部分呢常常会影响你的修行、哦、你自己可以联想了很多、哦、比如说可能现在的科技的方面的东西、哦、它会影响你的修行、哦、那么你自己本身就要把它呢、哦、手持好，所以自己本身呢也要因时因地因人呢、哦、去观察说诶这个部分是不是我的戒，哪一些部分呢我是不是可以开源、哦、那如果说哎，我自己本身不确定，那你也可以跟这些学戒的师父们呢做一些讨论、哦、所以这个都是关于呢戒的部分。好，那在225页呢，我们刚才在原文里面呢就有提到什么呢，去来、哦、可是不是去跟来你要起正知而已啊、哦、应该这个正知本身呢是包括其他的行为其他的动作、哦、所以后面就加了一个等，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第三行的部分，行住坐卧、哦、行住坐卧。那么对于出家人来讲呢、哦、这个在中间的部分呢就在搭衣的时候托钵的时候、哦、其他吃饭走路的时候他都要起这个正知，都要培养他的正知，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正知这个心所呢是比较常用在什么呢，生活细节上的。所以那么大家就可以开始想一想了、哦、你从早上一早睡醒到晚上，你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动作，然后哪些动作你少了正知，因为做得太熟悉了嘛，好像一个什么机器人这样子，就这样子自动播放这样子。但是也许在这过程当中呢你也忽略掉了一些细节，或者是呢当中呢伤害到别人你也不知道，或者是已经养成恶习了你也不了解。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你起了，你今天看了这个部分、哦、那么你再看回自己，诶我常常是不是在不正知的状况下过了我一天，过了我的一天这样子、哦、那到底我有多少个当下，多少个动作我是正知的、哦、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哦、一开始我们在训练这个正知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呢会有一点好笑的、哦、一定要放慢下来你才能够正知啊、哦、你才能够知道诶我吃饭要放慢下来这样子，我走路诶我现在我要培养我的正知，一向来都是走得很快的，因为那条路我太熟了， 走得很快，包括你家从楼上到楼下太熟了，所以呢走得很快。可是你回想我这样每天这样走下来，我多少情况之下是在政治当中走下来的，因为太熟了大家都不去政治了嘛，所以当你忽然间想说哎，我今天要培养政治，结果呢你可能从你的楼上走到楼下呢都走得很慢，因为你要注意，你要开始注意呢你的每一个当下这样子，所以开始训练的时候呢它会突然间整个速度呢节奏呢慢下来。但是是不是说要培养正知就一定就是慢的呢？这不一定了，我是说开始训练的时候它会把整个节奏速度呢慢下来。但重点呢不是慢，重点是你有没有在过程当中培养起你的正知。所以正知一旦在这过程当中培养起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的速度快还是慢呢已经不重要。希望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因为很多人知道说我们训练培养正知的时候是要慢，没错，吃饭吃比别人慢，走路比别人慢，做什么事情比别人慢。但这个是训练的过程。但不能够说慢等于正知。所以有些人训练到最后呢就比赛慢，看谁比较慢。那慢就表示他有正知吗？不一定。那可能在过程当中还是一样打妄想啊。所以重点就是训练过程也许会放慢下来，但是正知一旦培养起来过后，你事情可能做也一样做得很快，或者是走路一样走得很快，可是呢每一个当下你清楚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正知是一个心锁，是我们要培养的一个好的一个特质。所以除了来去行住坐卧搭衣吃饭等等这也包括什么呢？我们的语默动静你的言谈举止，这些都是涵盖在里头的。好，那大体上呢大学烦恼应该我们会讲到这边。那我们把这三个部分呢整理一下，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法相或者是比较这个部派开始呢，汉系的这个法相的部分的整理里面呢，会把这个试念散乱不正知呢这样子呢分开，然后呢一直呢传下来，包括到唯识的时候还是一样有这个试念散乱不正知。那么因为我们八正道里面呢有一些要培养的这一个正道知是相当重要的比如说我们试念的话，我们要靠什么来对治呢？我们要靠正念来对治，这八正道里面有的然后我们散乱的话，我们要靠什么呢？正定来对治或者是我们对治了我们的散乱呢，能够得正定。我们对治了我们的试念呢，我们能够得正念所以同样的不正知，当然八正道里面没有正知，但是正知跟正念是同一类型。所以差别在哪里呢？散乱比较偏向定的方面在讲，那么生活的就是从不正知，不正知就是从生活方面去讲。那么散乱跟不正知这两个情况呢，它一开始它的根源本源呢，就是我们一思念没有正念，那么就可能进而升起什么呢？散乱或者是不正知的情况。所以这是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用在生活上，用在修行上，这三个大随烦恼呢都要去留意它那么在227页我们进入四不定心锁的之前呢，有一段话还没有进入四不定心锁之前，有一段话呢，他就有提到这个大随烦恼呢，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那么它也不一定是什么坏的，这是关于大随烦恼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糊里糊涂啦，不太清楚啦 但是种种的烦恼恶行呢，如果说这个大随烦恼你没有好好的处理它，你任由它放纵它，那么其他的烦恼恶行呢都会跟着而来了。所以这个是关于呢大随烦恼的部分。好。那我们大随烦恼讲完以后呢，我们进一步要谈的就是不定心所了。不定心所为什么它是不定心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补充讲义十五。大家都有补充讲义十五吗？为什么它会是不定心所，然后有几个不定心所？在讲义十五第五十八页第一项的部分，不定心所的体性跟业用，为什么它被称为不定？第一个原因是它不定是善，不定是烦恼。所以这四个法呢，睡眠、悟作、寻求、视察，这四个法它升起的话，这四个心所它升起的话，有可能是善的，有可能时候，有些时候它是烦恼来的。就因为不能够确定它到底是善还是烦恼，不能够把它归纳到烦恼心所里面还是善心所里面，所以它就被别开，它们就被别开出来，成为呢不定心所。这个原因不定骗一切心，不是说每一个心升起他们就会升起的，不一定其他的心所有时候呢它就伴随着心升起那么不定骗一切地这地呢本身呢就是我们常讲的三界九地所以呢有时候会出现，有时候不一定会出现，所以它有这种种的情况，所以呢就称它为不定心所。然后它是不是只有四个呢？白法的说法呢跟我们大乘广五蕴论，大乘广五蕴论比较早那么大乘广五蕴论的说法跟白法的说法是一致的，就是四个不定心所，就是睡眠、悟作，然后呢寻求、视察。大乘广五蕴论也是这样子，可是次序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先悟作、睡眠，然后寻求、视察这个次序不一样没有关系，不影响。可是我这边要大家注意的一点呢，就是在俱舍论里面呢有不同的说法，除了这四个以外除了这个悟作、睡眠、寻求、视察这四个是不定心所以外俱舍论还加了什么呢？他加了另外四个，在第二的那个俱舍论的说法的第三项里面大家可以把下面的那一段话画起来，他把贪嗔慢疑都当成不定心所，这个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有没有？一般上我们看到贪嗔慢疑，你会想到什么？根本烦恼，有没有？它是根本烦恼来的。可是在俱舍论呢贪嗔慢疑呢是不定心所。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起贪的时候，以俱舍论的说法有时候我们起贪的时候呢它不一定是烦恼。这样讲也是蛮合理的嘛比如说我贪求佛法，我追求佛法，这个不一定是烦恼它可能是善的追求佛果功德有这样子的一个贪它可能是一个善的。嗔呢好像也是大家听了这个部分过后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了，以后可以生气了千万不要这样子了只有俱舍论这么说而已所以有时候确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看到有些人他起一些这个发一些脾气，可能有 不一定是烦恼的，他可能是为别人好还是怎么样这样子齁。但是不要拿这个来做一个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的一个根据啦齁。因为我们可能修行还没有到那么厉害啦齁。通常我们大家自己检讨一下齁，我一生气可能都是烦恼的啦齁。所以当你知道说你自己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俱舍论这边所讲的你仅供参考啊。那慢也是一样齁，慢因为跟自尊心有关系，所以有时候用在好的方面它会变成一个动力，然后呢让你呢把一个事情呢做好齁。疑也是一样齁，疑有时候不一定怀疑就是烦恼齁，疑它可能有时候是齁能够推动你去了解一些事情。所以呢在俱舍论呢就把这个贪嗔慢疑这四个呢纳入这个不定心所里面，变成说俱舍论所讲的不定心所是有八个的这个是很特别的只是给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做一个参考。但我们一般讲的不定心所呢，就像大乘广五蕴论里面所讲的，还有呢白法里面所讲的只有四个而已好，那我们回来看书本的部分悟作。什么是悟作？其实啊，他所谈的就是我们的变悔心。反悔了，改变了，懊悔了。所以大家都很熟悉这种心所，对不对？因为大家应该都曾经懊悔过，反悔过。但你的反悔，你的懊悔，是不是一定是不好的呢？你回想，诶，我的经验里面有时候这个反悔是好的，有时候这个反悔是不好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这个悟作这样子的一个变悔心反悔心所呢会放在不定心所里面那么悟所作悟所作是什么意思？悟在这边就是厌恶或者是讨厌，讨厌自己所做的事情，因为才会起反悔嘛。做了这些事情过后，诶，自己升起了这个厌恶的心，所以呢，它被称为悟作那么这个部分呢，可以从两个面向来思考，一个是该做的，后来想一下，哎呀，我没做，反悔心升起了。这个也是悟作的情形你一反悔了，你本来这个应该做的你没做，后来发现说哎呀，我怎么不去做它呢？这个其实就是悟作的心升起了另外一个不该做的我们做了，做了过后一样，有时候就想想哎呀，我怎么去做这种事情啊？当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悟作的心升起了所以这个就是对于自己所表现的，不管是做了还是没做这些表现呢，其厌恶其讨厌这样子的一个反悔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呢，这个就是悟作了这个悟作体非即变悔由先悟所作，后起追悔故。这个进一步说明你当下，因为悟作本身呢，当下就是在那个行为上、动作上。可是变悔是什么时候升起的呢？变悔都是过后才升起的，对吧？所以真正应该来讲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心所呢，名为变悔、调悔、懊悔都可以，是不是？但是呢确实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用词懊悔、调悔悔或者是叫悔心所懊悔。那么可是一般上我们用悟作呢，这个是我们叫做什么呢？这边第二行这边有提到以果从因为目，故名为悟作。也就是说用什么呢？因中说果的方式来命这个名，它本来应该被称为懊悔、变悔， 可是这边不叫懊悔，不叫变悔，这个心所不叫懊悔，不叫变悔，反而是他升起变悔之前所做的动作，然后这个动作呢会让他起厌恶讨厌的。所以这个心所是用什么呢？用他的因作为名，因为误作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最后接下来呢升起变悔的心。这个心所应该叫做变悔啊，或者叫反悔啊，可是他没有这样子，他以因作为名，而不是以果作为名。所以呢以果从因，这个果是从那个误作为因，然后呢以这样子的一个因呢来命名为目，目名目就是命名啊，所以呢被称为误作。那这边呢就举了一个例子啊，这个因中说果的情况啊，譬如六处处说为先业啊，到底这边在讲什么呢？一个人，一个有情众生啊，不一定是人啊，一个有情众生，他今生遭感的果报体，今生遭感果报体，如果是人也好，这个是一个果报体，是虫也好，也是一个果报体嘛，哦，所以今生所遭感的这个果报体，哦，这果报体从哪里来？当然都是什么呢？过去之前的业而来。那之前的业呢？之前的业，之前造了什么业呢？怎么样去造业？我们一般人怎么造业呢？都是透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在面对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起种种造业嘛，对不对？所以今天你面对一个小虫啊，人比较容易讲，人你可以直接看到他的那个六根啊，面对六境。可是虫本身今天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果报体，我们一样称他为六处处，因为他之前的业而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果报体。那你想说虫怎么都没看到他的什么眼睛、耳朵，耳朵尤其耳朵我没看到啊，可是为什么还是要讲他六处处有六处处由这个过去的业而遭感呢？这个是因中说果的方式啊。今天他会被有这样子的一个果报体出现，那么这个都是因为他过去啊，用他的这一个眼、耳、鼻、舌、身、意啊，借触色、声、香、味、触、法，然后呢起种种的业，尤其恶业造多了，所以呢变成了今生果报体是一个虫啊。所以这个先业在这边指的就是什么呢？他过去一定也是什么呢？透过他的六根面对六尘境起六识，然后造种种业才来的，这是一个例子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说这个误作啊，可以怎么样去这个了解他或者是分判他呢？哦，因为刚才已经讲了，这误作本身呢它是一个不定心所，所以有些误作是通向善的，有些误作是通向恶的。那通向善的呢，他说这边呢又可以分成两个，通向不善的呢，如果是不善引起不善心所的，它是属于不善的部分的也可以呢分成两个部分，所以归纳起来呢就是大概有四种情况啊。那我们先讲善的部分，善的误作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了解这个部分呢，其实呢也是一样回到我们的生活上去反省啊，因为我们尤其现代人啊，这个懊悔反悔心非常的强啊。那如果说没有善于去观察到自己的这个反悔心，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久而久之呢可能呢就变成什么呢？现在所常看到的一种症状就是忧郁。 跟这个误作、这个懊悔、反悔呢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该做的，你反省了，哎呀，我怎么没有去做？我开听的话，我为什么没有去听？结果呢，我一直呢让自己呢啊过得这么不开心到现在。其实这个都已经让自己呢活在误作的这个心理里面了。那如果说你想看，如果这个误作的心理没有好好处理的话，任由它这个样子持续的话，它会变成一种病啊。它会变成一种病，心理上的一种病。所以你了解误作的心理呢，是要你明白了，诶，自己有这样的状况，然后你也知道说继续在这样子的一个误作和反悔懊悔的心理状态里面呢无济于事。哦、然后它有两个面向，有些是通向善的，有些通向不善的、哦、不善的当然我们要很小心，善的呢也不是要你一直呢停留在这样子的一个反悔里面，而是说诶，我现在知道说诶，这个是个善的，通向善的一个反悔，那我现在虽然没有表现出来，可是我希望我未来能够把它做得更好，而不是要你怎么样一直停留在反悔心里面。好，我们看善的部分。先不做善啊，第一个情况啊，后起悔心啊，彼因是善，他的因是善，他的悔也是善。看到他的情况，这是第一个情况，是一个善法，他没做，起了懊悔心，因地上是不是善的？那这个懊悔是不是也是善的？因为他是善法来没做，他会反省到说诶，自己没有做，所以因是善，他的悔也是善。那我刚才已经讲了，了解了这个情况过后，不是要你一直停留在懊悔里面、啊、要进一步去改变的是怎么样的改变呢？就是说如果有机会以后再有这样子的一个，我知道这个是善了、啊，我以后就要尽把握我的能力因缘的去把它做好，不让自己再掉入这样子的一个悔心里面啊，误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状态里面。虽然他因是善，悔他的这个悔也是善，但我也不允许我自己呢掉入这样子的一个悔里面啊。他这样子为什么称他这个悔是善呢？主要是他做了一个反省过后，能够鞭策他自己，告诉他自己未来呢要把这个善法做好，所以称他这样子的一个悔是善的、哦、所以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也是属于善的哦，先作恶后起悔心，哎，这个时候是恶法，不该做的，可是他做了以后懊悔了，请问他的因是善还是恶啊？这个时候他的因是恶的，因是不好的，可是这个反悔这个懊悔好吗？是好的。所以这两个情况呢是归纳在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变悔心是属于善的，因为他的懊悔他的反悔呢多少是能够鞭策他，如果以后遇到是善法的话，那就要赶快积极去做了，不要再错过机会。那如果说诶，这个反悔是给他看到说噢、哦、这个是恶法来的，以后绝对绝对不能再做。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悔啊，能够起让他升起什么呢？修善断恶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悔呢是比较偏向善的。那偏向恶的呢也是一样两种噢、哦。前面两个概念你弄懂了，后面就容易清楚了啊。不善位的悔有两个，也是一样两个。所以呢先不作恶，这个是恶法来的，不好的事情来的，你没做了，可是后来起后悔心，哎呀怎么没做，有时候会这样子，比如说骂人啊，骂人骂得很凶还是怎么样，或者是用一些言语来刺伤人，这个是恶法来的，然后你当时没有做，本来是好的，我没有做，可是回去过后想想 这么没有借这个机会好好的讲他一下， 后悔，啊，后悔刚才没有给他啊用一些恶毒的言语呢说他这样子。所以你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因是好还是不好？因不好，对不对？这个是不好的事情来的。他的悔呢也不好，怎么会去后悔说，哎呀，怎么我没有做这个恶法啊？所以这个是通不善的地方啊。另外一个，最后一个，若先做善啊，善法来的，他有没有做？有做。比如说，哎，去布施了，知道有这个机会给你布施啊，布施了，有做。可是后来起好懊悔心，哎呀，我怎么去做这个布施，浪费耶。啊，这个懊悔不好。所以因是好吗？因是好。可是他的懊悔呢，明明是善法，为什么你会去懊悔说我为什么要去做这样子啊？所以第四项呢也是一样，他的悔本身呢也是处于不善位的啊，不善位的。所以这个都是在生活上啊，大家可以呢把它呢啊用来呢做一个反省啊。这是关于悔的部分。好，那我们这一堂课呢就先讲到这边，然后下一堂课我们继续再谈睡眠啊，大家都会有睡眠的这个情况嘛啊，睡眠还有巡视啊。好，稍休息10分钟。